首诗，一首新诗，大家一首又新又旧的诗。新诗是因为它是新的唱法，旧呢是因为大家都熟悉这个词，这个词这个我唱的大家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这个歌很熟吧？熟不熟？
歌词，
哎，歌词很熟。哎，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河啊，就是今天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因为今天是神创造的，我们敬拜的日子。而且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很喜乐的信息，就是不弃不离的独一真神。所以我用这首歌来表达我对神的敬拜和感受，生命的河。它能够流进我的心灵，真是一个奇异的恩典。不弃不离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哈，不弃不离。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不弃不离？大家最近熟悉这首歌这首词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你听到这个词的？小的时候你肯定没听到。不弃不离在最近这段时间这么几年当中，什么时候这个词突然进入你的耳朵？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对了，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啊，中国政府说我们要不弃不离的来救这些灾民。那这个不弃不离这个词给我一个思考，什么叫做不弃，什么叫做不离？不弃我思想是在他有问题的时候，他最年轻的时候，他小的时候，他不好，我不抛弃他。不离，他长大了，我一辈子跟随他。我是每天上班的时候，我是要坐巴士、坐地铁。 啊，然后去啊，从苏里到 Richmond， 在苏里的天车站，几乎是每天可以看到有一位这样的中老年妇人，带着一个 teenager 的儿子，这儿子腿也不好，眼也瞎的，耳朵也是聋的，说话也不清楚，走路一掰一掰的，可是个母亲每一次就挽着这个儿子的手，不断的在那走来走去，听着儿子说一些很含糊不清的话。我就想到这个母亲是一个不弃不离的母亲，在这个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孩子不好，他没有抛弃他，不弃他，虽然是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在中国打掉了，小的时候扔掉了，可是这个母亲不抛弃他，这就是不弃。他小的时候明明知道他不好，不抛弃他，不离他，长大了以后这么样的让母亲操心，让母亲烦恼，他不把他交给政府，他不交给那个社会机构，而是自己把他带到自己身边，不离开他，永远用爱来关怀，让呵护他。我想到中国政府在地震灾区的时候说不弃不离这个四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不配。为什么呢？在那些孩子们他们读书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好的校舍保护他们的时候，可是政府给他们的钱却被贪官污吏贪走了。他们本来可以用很好的钢材建很好的大楼，给孩子有个安全的环境，可是他们根本没有保护他们。在孩子很年轻的时候，不需要特别看顾的时候，他们抛弃了孩子，让孩子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去读书，然后在孩子遭难的时候你说不离，孩子已经在灾难当中，孩子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有那么多孩子失去了生命，你这不离又怎么体现出来呢？所以我觉得不弃不离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使用。那这个不弃不离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感受当中，和我的信仰结合起来，我觉得最配这个四个字的是神的爱。神对我们爱是不弃不离的。不弃我刚才说了，是在我们最开始不好的时候他不抛弃我们，不离是我们在我们现在已经很不好的时候他不离开我们，这就是不弃不离的爱，从头到尾都那么深厚的爱。什么来看神的不弃？我今天要从三个方面，从神的创造，从神的律法，神和人的关系当中来看神跟我们之间不弃不离的真爱。首先我们想透过神的创造以及在创造当中创造人的历史来看神是怎么样的与我们不弃不离。首先我们可以把神带到一个把我们带到一个神的一个创造的大的一个环境当中，本来世界上什么都没有的，神为了人创造了一个丰富美好的世界。好像我们做母亲做父亲的，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和孩子布置好一个他们非常美好的一个环境。还看电视，最近看电视吗？这个英国的王孙子他要生小孩了，他们在他的宫殿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房间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预备了。神也是这样，在我们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没有被创造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来迎接我们的到来。历代志上29:12，丰富尊荣都从你来的，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大有能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丰富，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美好的世界，把这个他的丰富美好创造了给了我们。这个美好透过了一系列的创造体现在我们面前。首先 它有七天的创造，七天先后次序，它的次序给我们定了一个规范，我们现在到现在都在这个七天的规范当中去规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生活有规律。七天的创造不仅是在所有的日子当中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而且一切都在宇宙万物的规律当中，宇宙万物众多的星球数也数不过来，可是这一切都在一个美好的规律当中。如果没有这个美好规律，宇宙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宇宙万物当中，如果有一个星球它离开它的轨道，它没有规律，大家想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最终是宇宙最终的毁灭，因为它被一个星球的混乱会打倒所有的规律。正如我们教会一样的，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在教会当中产生不好的作用，我们全部的弟兄姐妹都会受伤一样的，因为它是个整体，在整体的规律当中，神托住了这个宇宙，也为我们人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在一切的创造当中，神创造的动物生物给他们繁衍，然而也在规律当中，没有一样不是在规律当中的。我常常思想神的创造哈，你看所有的脊椎动物，它的整个的结构都是差不多的，这个脊椎动物的骨头啊、骨骼呀、四肢啊，都在一个规范里面，统一在它的智慧之中。世界的更替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美好，太阳出来，阳光灿烂，太阳下去，给我们美好的睡眠的时刻，让我们能享受修复身体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你看这一切，神在一个统一的规范当中为我们人创造了一个绝妙的环境。神在我们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把一切为我们营造美好，这个不弃在他为我们创造生命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神创造一切都在统一的规范当中，神也在创造人的生命当中体现了他的规范和原则，建立起美好的生命秩序。神用他的口中的那口气创造我们人，那个气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一口气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和它永远的联系在一起。我们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个体，那个气是什么？气是什么？在希伯来的字里面，气和灵是同一个词。当这个气吹进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就是神的灵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是跟神在同一个生命的环境当中成长。虽然好，我们好像有肉体，这个肉体是来自于泥土的，可是这个泥土好像是我们是一个皮囊，好像一个提的一个皮包，这个外表不重要，更重要是生命内在的那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是来自于神的，我们跟神就有了一个统一的生命的联络，在神的生命当中，我们跟神有着灵的联系，有着生命一体的关系，多么好！神的创造使我们在这个创造当中享受与神的美好。除了神的创造以外，神还创造了给了在创造当中给我们历史。神的创造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有范围的，它有是个直线的，有时间的，它不是即时的，创造了就没有了，不是的，好像一个烟花一闪而过，不是，那是没有历史，那没有时光的。神创造了我们的人不仅有一个环境空间，还有它的历程，这历史，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与人的关系自始至终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爱。这个历史让我们看到它从逐渐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从一个宇宙的创造的历史逐渐进入到与人同在的历史，神就一步一步的走进我们的生命空间。做母亲的你们都有过儿女，在儿女成长过程当中，他对这个世界、对母亲、对父亲是不清楚的，他不了解的， 父母这个时候就用你们的爱，用你们和儿女的沟通，把儿女带进你们的世界，然后又把儿女通过你们带进这个纷繁的世界。这是父亲母亲的工作，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工作。神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带进这个世界的历史。首先的历史开始是宇宙的历史，是个宇宙史，天地的创造，宇宙于是乎有了一个存在的空间和时间。宇宙创造之后，人在这个宇宙当中存留，亚当和夏娃来到这个世间，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创造，从宇宙的历史逐渐走进人类的历史，人开始在这个世间繁衍。人的历史，人在人的历史当中，他有作为。人离开神，人不去顺服神，就走上一个人生的另外一条道路。从人类史，我们看到了该隐和亚伯，亚当和夏娃的第一对儿子，大儿子该隐，二儿子亚伯。由于他们之间的嫉妒，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和，把人的罪带进了更深沉的生命的关系里面，罪开始在这个世界上繁衍，世界罪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污染了整个人类。人类的历史从宇宙史走进人类史，从人类史走进人类的犯罪的历史。但是犯罪，神并没有离开人。我所说的不弃不离，在人犯罪以后，神并没有因为人的不美好，人生命当中的亏欠而离弃神。神依然爱着人，神依然带领着人，要把人带出人的黑暗里面。于是乎，我们就看到神的拯救在这个历史当中，在历史长河里面逐渐的体现出来。我们学到圣经的一页一页，一个篇章，我们走进了挪亚的时代。神要拯救人，神要在这个世界上抹去世人上那么多可恶的罪孽。于是乎，他拣选了亚当的一个家族，希望这个家族带来一个新的历史的一个阶段，带来一个人类新的历史的一个里程。神的救恩通过挪亚，在整个民族、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当中去彰显。神的救恩的历史，从犯罪史走进了拯救的历史。神的拯救透过挪亚一家，在世界上逐渐逐渐的彰显出来。刚开始的拯救还仅仅在生命的实体当中的身体当中的那个拯救，是为了让人在身体上存活，能够有一个好的生命环境在地球上。然而神的拯救不仅仅是人的肉体，神更看重的是人的心灵。这个拯救史走进亚伯拉罕的生命一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拯救更深入的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生命体当中去展开，要体现在人的个体的生命当中。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亚伯拉罕是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一个人。我们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不要把他归在以色列人的群体当中。他虽然是以色列群体的领的祖先，但是他不是以色列人。他的儿子雅各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的祖先的父亲。他是在创世纪里面出现的一个人，他代表着世人。他因信称义，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来到神身边，神的拯救也因为他的信心进入到人的整个历史当中。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标志着神对世上所有的人在信心当中的拣选。于是乎，神的救恩通过亚伯拉罕就体现在每一个人对神的仰望的生命里面。当然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体现是双重的， 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可以把所有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他最后成了信心之父。神还有个应许，就是他的肉体的后裔，神要拣选他的后裔，成为神特别的选民。那么亚伯拉罕的拣选标志着神的拯救工作逐渐的在人的个体生命当中一步步展开。拯救是逐渐的深入，好像神对我们这个有病的孩子，软弱的孩子，对我们一步一步的更深入的带领我们，医治我们，要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回归他。透过挪亚、亚伯拉罕，当我们走进摩西时代的时候，就看到神就借着一个民族的救恩来逐渐实现他的救恩的计划。如果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看到救恩是一个宏观的，是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那透过摩西的生命，我们就看到神他的手笔在逐渐的在细致的部分去完善，去描绘，去逐渐的体现出来。神的计划就有步骤的，有计划的，在一个历史环节，在一个民族的生命进程当中逐渐的展开。透过以色列人出埃及，透过以色列人回到神应许的迦南之地，透过神对迦南美地的拣选，神拣选以色列人，这个是在救恩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神本来的意思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救恩把救恩带到全世界的。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我的体会，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这个人，不仅仅中国人。以色列这个地方太特殊了，它是当时的世界的中心，三大洲的中心交汇地带，所有的人都会到以色列来，因为它是中心地带。以色列有特别的民族特性，因为以色列的中心地位，它成了世界的所有的市场的中心，所有的商品都要到以色列这个地方进行交换，然后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它是个三岔路口，非洲来的、欧洲来的、亚洲来的，到这个地方来转移方向到不同地方去，是个三岔路口，所有的商品也在这个地方交换到别的地方去，包括中国丝绸的丝绸之路终点也在耶路撒冷。神也造就了以色列人特别的性格特点，他们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生长，他们特别能做生意，他们因为跟着那些商品就分布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每个国家都有，在任何国家都可以找到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借着他们的脚步把神的恩典带到每一个地方，但是他们最终离开了神的带领，这是他们自己在罪当中的领受。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可以看到神他的救恩的计划，神一步一步的对他的救恩的落实。所以说我们通过神的创造，我们可以见证这段历史，就是神借着创造，他有意的把人带进他的创造里面，他为人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生命的环境，第一点。第二点，虽然人在自己的罪恶当中，在最初的生命环境当中离弃了神，离开了神，神是一个不弃不离的爱着我们的神。当我们幼年的时候，我们不顺服不爱他，我们犯罪，我们诋毁他，但是神不弃的爱我们，就像那个母亲在孩子出生的时候明明知道他是有缺陷，但是他爱他，他呵护他，他养育他，他让他成长。神也是这样爱着我们，这种爱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有的，知道吗？神却对每一个这样的孩子同样的爱。大家知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没有一个神，没有一个人讨神喜悦的。你想想你过去生命，你想想你现在的有些行为讨神喜悦吗？可是神不离弃我们， 我在中国去做短宣的时候，我也去探望一些孤儿院，好多孤儿都是做母亲的抛弃，很小很小，发现呢孩子有问题，做父母的狠的心把他抛到街上，让他自生自灭，但是被一些有爱心的人捡回来，他们抚养他，他们爱护他们，这是基督徒的孤儿院里面给他们一个好的生长环境，这就是不弃的爱呀。神就是这样的不弃的爱着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和世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给他们好的生活环境，依然有美好的规律拖着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有机会认识神。不仅是这样，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神还借着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对摩西的拣选，对以色列群体的拣选，把他的救恩指向未来的一位。既然神有一个计划要拯救我们，亚伯拉罕不能成就神的计划，摩西不能成就神的计划，可神的计划在哪里呢？以色列人不能成就神的计划，如果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弃不离的话，必然有一个未来者，他能够替代我们所有的罪，把我们重新带回神的身边。所以在神的创造的历史当中，如果我们仔细思想神的爱是如果这么不弃不离，我们就一定知道神最终会有一个爱来满足所有人的生命需要。在旧约当中已经给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灿烂的图画，一个光亮在旧约当中去照耀出来，于是乎我们就有这个盼望，弥赛亚的盼望。其实弥赛亚的盼望就在神的救恩历史当中逐渐体现出来的。神在地上对人的拣选，没有一个人能满足神的心意，最终谁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意？神自己才能满足自己的心意，于是自己成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我从神的创造到对神救恩的历史，我看到神自己成为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最终的结局，是神在永恒计划当中不可回避的、不可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和对我们救恩的一个计划。神的创造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神不弃不离的爱，最终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体现出来。除了神的创造，我又思想在旧约当中，我今天的分享啊，全部是在旧约当中的思考。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神对我们不弃不离的爱。旧约的思考让我第二个很感动的，神的不弃不离的爱就是神对我们的立约。这个爱是有约定的，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彩虹下的约定，任何爱都是有契约关系的。男女之间的婚姻不是体现在一个婚姻的契约那张纸上面，是体现在我们夫妻之间的心灵当中的一个永远的一个相伴，一个不弃不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依托，那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契约。所以说就有了牢固的婚姻关系。其实神对我们人的爱也通过他的立约体现出来。神对我们的立约也是在不断的在人的历史当中来跟进来成长的。我们还记得神给我们立的第一个约吗？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人这么说，神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个约，这是个约定。这个约定我可以把它比喻成为一个有条件的守护之约，因为那个时候人还是 幼年阶段，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误，所以神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带领。还记得小孩子哈，你们的儿女小的时候，你要他听话，你跟他怎么说呀？乖乖，你听话呀！你听话以后，妈妈就给你怎么样啊？给糖果。哎，他就因为要糖果，他就去顺服你，他就去听你的。这就是守护之约，我用一个条件来规范你，你满足了我的心意，我就给你一个美好的一个赏赐，给你一个祝福。这就是守护之约，神在我们幼年的时候给我们立约，如果我们听他的话，我们神就把一个美好的祝福给我们。在这个立约当中有一个应许，应许是什么？如果你不去吃那个树上果子，就怎么样啊？你就不会死，你吃了就死，反过来你不吃就不死，实际上这是个永生的立约。如果说你不去违反我，你就得永生，条件是什么？不能吃这个树上的果子，这个是有条件的守护之约，神要看着我们，守护我们。如果我们不吃，他赏赐；如果我们吃，他就有惩罚，或者是犯罪的结果。这是神最初给我们立约。随着我们人类的生命的增长，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立约越来越有利于人了。刚开始的是对人有约束，因为人还在幼年阶段，人长成了，在罪当中知道罪恶的后果了，长大了，人神的恩典越来越丰富了。创世纪第九章第八到十七节记载在另外一段神与人的立约，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的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所以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然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这个约是在什么时候立定的？大家还记得吗？挪亚的时候，方舟下了那个时候大雨，大雨停了之后，神重新跟人立约了。这个立约是什么？你们有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再也不降大水去毁坏你们，去毁灭你们。神的恩典在人的历史当中更丰富的无条件的给人。他那边有没有条件？没有条件，不是说你要好了以后我才不降，不是的，不管你怎么样神都不降。神的恩典随着人的生命对自己罪的领悟越来越恩典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不是爱，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约，与我们有这样的约定呢？随着历史的进程，神不断的跟人立约。创世纪第十七章记载的神和亚伯兰的一次立约。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说：“神，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神借着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把他的对人的拯救锁定在这个人的信心当中。只要人相信神，恩典就无条件的降到人的生命里面，不需要人付任何的代价。亚伯拉罕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属灵的父亲，我们所有的人在因信称义的当中，在神的恩典的立约里面已经与神建立起这个关系。立约 逐渐逐渐向着与神与人有利的方向发展，恩典越来越丰富的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在神的身边。出埃及记第29:45-46到出埃及记了，出埃及记是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那这段经文就一定与以色列人有关。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约跟前面一个亚伯拉罕的约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不同是跟亚伯拉罕立约是跟全人类的在信心当中立约，跟以色列跟这个约是跟以色列这个民族所签订的民族的守护之约，民族的信心之约。但这个约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别的约里面没有的，是神自己把自己锁在这个约里面，他参与到这个约中间，我永远不离弃你们，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里面带领我们共同的在约里面去顺服他，共同在约里面去约束我们的生命。过去的约是神在上人在下，现在人逐渐的走进在生命里面，跟人共同的绑在这个约里面。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的人他们有问题，神也要承担责任，因为神也在人的中间呢。这就是什么是不弃不离。一个崇高的神，一个万能的神，把自己和有罪的软弱当中的人绑在一起，他主动的去承担人的软弱和罪恶，他把人的软弱当中所产生的错误归纳到自己的身上，那个时候都已经这样的作为了。所以说我们在耶稣基督能够体会我们的罪，能够背负我们的罪，实际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这么做了，因为神已经把自己绑在与人的共同的利益当中，如果人的软弱神也在其中，他来分担这一份的软弱，承担这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在我们中间。还记得你们做父母的时候，孩子出错误的时候，孩子出问题的时候，你做母亲的哭了，做父亲的自己责备自己了。你做母亲哭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呀？明明是孩子的错，你哭着说这都是我的错呀，这都是我的大意啊，这我的初心呐、啊，我怎么让你这个样子。母亲把孩子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于是乎她为孩子的错失痛哭，因为是我没有照顾好你，本来是孩子自己犯错，母亲说就是我没照顾好，然后跟所有的人说不要怪孩子，这是我的错误。做父亲的闷在那个地方很难过，因为父亲也认为他的错误没有照顾好孩子，导致孩子的失误。这个就是天父的心，这就是天父的爱，这就是天父在以色列的婚育以色列约当中所体现出那种丝丝如扣的爱心，不弃不离的爱意。从立约当中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提醒，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神通过立约使自己与人不弃不离，绑定在同一个十字架上。在旧约当中，他已经把人绑定在同一个生命体里面。第二个我看到的是神与人立约，每一次立约每一次跟进都越来越有利于人的需要，有利于人的环境，有利于人的处境。第三个，神如此的与人绑在一起，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十字架。 只有十字架才能够全然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意，他已经把人和他绑在一起，其最后必然是他承担我们的罪，就像我们所有的父母承担孩子的过犯一样。你看那个神与人的立约，一步一步的立约，旧约的一步立约的结果是什么？每一次都是更有利于人，每一次人都因为人的关系更加的让人得好处，其结果不就是完全的神没有好处，人得到所有的好处吗？其结果不就是耶稣基督全人为我们死，我们全人得生命吗？还有什么可说的？在旧约当中，在立约当中，你就必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身影，你就必然能够肯定十字架绝对是神的最后立约的结果，你就会相信神与我们立的新约是真正的最终之约，因为他把我们已经绑定在一起，绑到最后，我们没罪了，他有罪了，我们永生了，他死了。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人关系当中的历史的见证。神人关系除了神的创造，除了立约之外，神还与人建立起了美好的生命关系，这种生命关系是与我们人同行当中一步一步的体现出来的。所有的人关系的建立都必须要有一种关系的模式，我和弟兄姐妹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有一定的模式的，因为大家知道我是牧师，所以说跟我就有一定的规范，你们大概对所有的牧师都差不多，在这样一个关系的处理当中尊敬他，但是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爱他喜欢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规范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职分所规定的，那有的牧师亲切一点，有的牧师威严一点，但是大同小异，总是差不多的一个环境。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又不一样，父亲和母亲的和子女的关系也是有规范的，所以说母亲就可以很什么时候向子女敞开怀抱拥抱每一个儿女，父亲就不可以，父亲去抱多了这个父亲就不像父亲，所以说我们的父亲怀抱总是抱着胸前的，不像是敞开的，母亲不会这样，母亲这么抱着一个女人这么抱着好像不太好。所以说人与人的关系的才有一个模式，神与人的关系建立也是有模式的，要有模式。这个模式呢是在因为神定义要和人建立起长期美好的关系，所以说模式必然有必要。模式什么时候建立的呢？模式在人与神最初的创造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说，那分辨善恶树上果子也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面就是一个模式的建立的一个根据。在这句话里面，神定位的人和神和人不同的地位身份和地位，在这个当中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分辨善恶树上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是有限的，神没有什么不能吃的东西，神没有什么不能用的东西，神没有什么不能看的东西，神没有什么不能够踏实的东西，因为神是无限的，世界是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但是人被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人就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第二个，神的立约与人，神的立约与人的顺服。神说你不能吃，你吃的时候必定死，是我要你怎么做你必须顺服我，你不顺服我的结果你就会承受死亡的一个后果，必须顺服。他是掌王权的，他是居首位的，他是有权柄的，人是必须顺服的。这是我们和神关系建立的第二个规范，在最初的时候已经建立了。第三个， 神是恩典的发出者，人是恩典的领受者。你如果不吃，你就有永生赐给你。这恩典不是你赚来的，是他本来就为你预备的。那个恩典就是在那放着，已经要给你了，你不吃就是你的。人是领受者，人就可以去接到这一份恩典，他得到这份领受，他是这个关系的模式。第三点，第四点，神的厚爱和人的敬拜。神对人有一个爱的责任，人对神有个敬拜的责任。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其实不需要人做什么。你说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去侍奉他吗？如果说神需要我们侍奉的话，那就神就怎么样啊，他就一定有限了，他才有我们侍奉。我们需要我们子女长大以后来帮助我们，来抚养我们。为什么？我们有限，我们越老越有限。所以说儿女长大了以后，他越要侍候我们，越要反复我们，那就是有限。神实际上不需要我们去侍奉他，如果他需要我们侍奉，他就一定是有限的，因为他有所做不来，我们可以帮他做。不是，神创造我们是为了，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人好，所爱我们，给我们人的恩典。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从活的有个什么理由呢？他有个什么反应呢？他对神的这么大的恩典，他所有的存活的一个原因，存活的一个价值，就是对神的感谢，对神恩典的一种赞美。所以说人在神的关系的规范当中，神是一个人的爱，人要去赞美他。所以人生的最大的价值就是赞美神。当然我刚才说神不需要我们去侍奉他，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侍奉啊，那是两回事情。神不需要我们侍奉，是神是万能的，但是我们要侍奉神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要去在神的东西上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忠心，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永恒神的那种事工的参入。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恩典的救恩里面，来投入我们的生命的一份，因为我们生命和神是有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我们不是神要求我们的，是我们主动的去投入的，是成为我们对神赞美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跟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跟我们建立了非常美好的关系模式。这关系模式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在神的创造当中也体现出来了。我们刚刚说神的创造是七天创造，第七天创造，第创造了七天，第七天以后神怎么说？神安息了。安息日，现在我们每个星期天休息啊，好像这个好像变成我们的一个安息了啊。当然这个时间的这个算法有一点点有一天的误差，是因为圣经当中有一天的啊，这个延长了一天的关系啊，这个我就不强行说了。那安息日现在变成我们的休息日，或者我们就用星期天的来代表，成了我们休息的一天。其实安息日是不是为我们休息预备的？安息日是为神自己的安息而预备的。安息日是神的安息。还记得神创造的时候，神创造六天创造以后，第七天神就安息了。神的安息是为自己创造的，他创造安息日干什么？创造安息日是领受我们对他的敬拜，是领受我们对他的赞美的。神在这个创造的规范当中，就规范了每一个星期当中的一个规范的时候，也规范了我们和神的关系的建立的那一个重要的一天。在这个安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来朝见神。我们可以在六天当中按照神的给我们的恩典在世界上去劳作去工作，但是神的安息这一天，我们又在神的安息里面去敬拜他，去赞美他。所以说安息日也为我们对神的敬拜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神规范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一个时刻。所以弟兄姐妹们， 安息日，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神在创造我们的关系当中制定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内容，是你必须去尽的一个生命责任，是你对神赞美的一个很重要一部分。你只要有一口气，你能够走动，你都要到神的殿里面来赞美他，因为这是神创造的时候所立的心意。神不仅建立安息日，而且神也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有很多的规范，来让我们有神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首先，他制定了敬拜的礼仪，在我们敬拜的时候，这个礼仪当中，以色列的礼仪当中还很重要的，以色列礼仪当中就是每个人到神面前来的时候要干什么呀？要洁净自己，而且要献祭，为自己的罪来洗净自己内在生命的那些不洁净的地方。他规范了我们与他关系 的这个当中，是以首先是以神为中心的，第二，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带有一个敬拜的生命，要有一个极圣洁的生命。为什么要去洁净自己？为什么要外边去洗涤自己，而且内在里面又用祭物来赦免自己？是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这是神与我们建立关系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敬拜神，要以圣洁的生命去敬拜神。第二个，神与我们在关系的建立当中，他在我们当中建立了会幕，建立了圣所。圣所是什么？是神与我们立约的见证。看到圣所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圣所也是成了我们与神互动的场所。教会的建立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为什么要教会？教会就是我们与神共同交流的一个场所。我们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神，但是神也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建立会幕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我们要做个群体来到神面前，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会幕就是我们与神共同互动的一个共同场所，也就是今天的教会。在神与我们互动关系当中，会幕建立了，有云柱在我们当中。云柱体现了神的什么？云柱体现了神与我们的同在。神不仅用立约把自己与我们锁定在永恒的约里面，我刚才说了，与以色列立约的时候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他就以云柱的形式体现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我们活生生的群体当中，大家看见云柱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云柱离开了就知道神不喜悦我们了。所以神在我们与人的关系建立当中，给我们在关系的建立当中建立了非常美好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有规范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敬拜神的这样一个礼仪的过程。这礼仪里面是有内容的，礼仪不是虚的。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敬拜他，送在神与人的关系的建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说人在与神的关系建立当中，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去敬拜他。我们通过旧约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环节，神与我们立约，神与关系建立的模式，就知道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对神的敬拜。因为神希望我们在生命当中以这样的生命去回归他，与这样的生命来连接他。然而这个关系的建立也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身影，就在会幕的建立的当中，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把神和我们隔离开来。虽然神在我们当中，可是我们看不到神，我们与神有一个一层布的连隔绝。这种隔绝是让我们与神的在生命体当中的 一个风格，但是这个风格也给我们预设了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将来要成为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打开一条通往神的一种道路。所以说耶稣就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我们和神的通道就彻底打开了。所以我们来从与神与人的关系的建立当中，我们来体会神，人对神的敬拜是神创造宇宙当中的很重要的规律一部分啊！大家，神的创造，七日创造，神安息那一天是为我们人所预留的，因为神的安息就是我们人的敬拜的开始。我们也要记住，我们在主日敬拜神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生命内容，是不可偏废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环节。还有在人与神与人的关系当中建立当中，我们在旧约当中永远看到一种隔膜，一种不完美的地方，这种不完美也预示着神最终的降临，耶稣基督最终与人的关系的重建，也预示着耶稣基督的再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是一个很广大的题目。我今天把整个旧约在弟兄姐妹面前从头到尾展现了一遍。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大家一起有这样的学习。第一个，我们通过神对宇宙的创造，对与人立约的建立，与人关系的建立，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世界是一个有规律的世界。这个规律当中不仅是体现在自然的环境里面，也体现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规律当中去顺应这个规律，与神建立起美好的有规律的生活。这个规律生活就是我们对神的顺服，这是一个规律的当中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生命，活着的生命对神的敬拜，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第三个，我们对神的敬拜就是参入到神的圣宫，我们的圣宫也是因为敬拜而加入到神的管理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侍奉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的圣宫是神管理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一切都是对神的敬拜。所以我们在敬拜，我们在任何的生命环境当中，我们都会把它放在一个与神的敬拜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感受里面。第二个，神是一个至高独一的真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人生命的引导者。他在自己的自由意志当中，他选择去捆绑在人的生命里面，定义的要拯救人。他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对我们有深刻的爱的神，是一个不弃不离爱着我们的独一真神。第三个，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建立一个有次序的敬拜生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敬拜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与神的敬拜的这个生命的建立当中，与神建立与生命和好的关系，因为那是神在创造当中所命定给我们的，那是神与我们立约当中规范给我们的，那是神所喜悦的。今天只是我是想透过我最近在旧约的这个读经当中，我重新思想旧约的恩典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分享。因为我在旧约当中看到神对我的爱，看到从旧约当中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读旧约的时候也抱有同样的观点，对神有同样的这样一个盼望，走进他的恩典，走进他的爱。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您的在您的 旧约当中所体验出的伟大的恩典，对我们慈悲的爱，你对我们不弃不离的这个带领，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依然活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你却锁定了我们，在我们里面要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且在十字架上真的活化出你对我们的一些应许，使我们的生命和你锁在同一个生命体内，我们因为你的生命得恩典，得祝福，得永生。主啊，求主您继续祝福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建立起一个敬拜的生活，让我们每时每刻都以敬拜的生命来到你面前。不管我们在事业上工作，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赞美，不管我们在生命当中来体验你的恩典，都带着一种敬畏和赞美的心，因为那是你所喜悦的，那也是你所盼望的。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与你不弃不离，让你不弃不离的爱渗透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生命的每一时刻感受你的大爱。感谢您，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